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2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有三个话题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第一个呢是热点快评，拜登总统说间谍气球事件要查到底，北京想让美国道歉吗？话题。第二个呢是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还是习氏帝王术？第三个话题呢是大外宣锁定俄亥俄独列车，北京升高反美宣传。今天呢，我先呢来介绍一下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明博士您好。
耶，主持人好，特别博士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那么第二位是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滕彪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我们进入热点快评的讨论。拜登总统说啊，间谍气球事件呢要查到底，北京是否呢想让美国啊进行道歉？美国总统拜登呢2月16号就美军最近击落中国间谍气球和三个不明物体呢发表讲话，他说：“我希望我们能查明真相，目前还不清楚后来击落的三个物件是什么，但是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他们和中国间谍气球项目有关。”他还提到此事凸显了美中保持沟通渠道的重要性，并重申他的政府不寻求与中国的新冷战，预计呢与习近平要通话，但不会为那颗击落的气球呢而道歉。拜登总统讲话给中国和美国各自都传递了什么信息？所以说呢，我想就上面这些问题呢啊向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提问。那么第一位的问题呢，我给夏明教授，就是说这个拜登总统在这个演讲之中啊，他说我不会跟美国进行道歉，不会跟中国进行道歉。那么从文字上来理解的话呢，是不是北京曾经要求美国道歉，现在拜登想把这个啊话回给北京，就说我不会跟你道歉呢？
是，北京认为美国呢是过度处理，尤其是美国使用武力。但是美国呢，其实在使用武力之前呢，美国国防部部长是给那个中国的国防部部长是打热线电话，但是呢，中国国防部长是拒绝那个接受这个电话。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呢最后呢是用武力呢把这个就是气球呢给击落了。那么同时的话呢，中国呢也其实没有那个指控美国作为违反国际法，因为毕竟中国的气球不管它是失误也好，或者误入领空也好等等失控也好，那么其实它都是进入到了美国领空，违反了美国的这个主权。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也不是其实美国没有什么欠那个可道。那么当然呢，其中有一个呢，中国政府了，那我觉得他的处理了是适当的。也就是说当他说是失控的时候，他当然是希望美国那么能够让这个气球能够无害的那个通过，因为中国呢也在他说也在紧急的要指控要快速的离开。那么但是呢，就说当中国没有透明性，而且也没有对美国进行某些保障，比如说这不是那个军用那个就是目的，而且我们也可以保证就是说你美国科学家等我们的气球回收以后，你也可以来参与这个鉴定。那么如果中国没有给就是美国这些定性完呢，而且同时中国的国防部部长在拒绝跟美国国防部长进行沟通的话呢，那么我觉得这个如果即使是一个乌龙事件的话呢，那我觉得责任呢也主要是在中国一方。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啊，美国军方已经从被击落的这个气球里面呢，找到了可能用于情报收集的主要传感器啊，这是美国之音的最新报道。那么我还从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里面啊，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啊，2月6号呢，在接受法国 LCI 电视台《观天下》栏目直播专访时说啊， 真正令人震惊的并不是美国击落了飞机，而是在于美方已经对中方的解释表示理解，并似乎表示不会击落飞行，但最终却还是将其击落了。所以这个事情呢，让北京很生气。那么我想请问滕彪博士啊，北京想让美国道歉，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呢？
对，我们看这个气球事件，美军在把它击落之后，其实有很多美方的反应，比如说国会419票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谴责，比如说对一些中国公司的制裁，包括布林肯马上就决定取消访华。那么中国方面一开始是有一点缓和的，但是后来就逐渐的升级，反应非常强烈，而且呢也是制造一些很荒谬的事件，说是有一些不明飞行物可能是来自美国，然后要求美国反攻自省等等，而且还威胁要对美国的一些公司进行制裁。所以中国的这种态度它也是变来变去的，那么一会儿又缓和，一会儿又非常强硬，那么它也是想要达到不同的目的。那么一方面想要表示这种的强硬的姿态，对国内想要怂恿这些小粉红啊，怂恿这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呢，也是害怕这个对抗真正的升级。所以中美两国恐怕都不希望在这个事件当中擦枪走火，把它无限的升级。
好，这个拜登总统的记者会呢，一方面是向中国传递某种信息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是向美国传递信息，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民众特别关心，国会两院也特别关心，并通过了决议。所以我想请问夏明教授，拜登总统的这个最新的关于间谍气球或者飞艇的这个讲话呢，给美国国内传递了什么信息呢？
是这场那个气球事件呢，那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民众那么表现出了，首先是极大的好奇。同时呢，表现出了某一种的，就是恐慌了，因为不明飞行物进入到美国领空了。那么当然呢，美国的就是政客了，那么也都是利用这个事情进行某种渲染。那么所以美国的民间情绪了，那么应该说了有一种就是歇斯底里的这么一种就是迹象。那么我认为拜登总统呢，那么他在处理好这件事情以后，那么对美国的民众呢，那么主要也是进行一种就是安抚，那么让美国民众呢那个放心呢，美国的国家安全呢，那么是那个有保障的。那么另外呢，我觉得也是向美国就是有一个就是承诺了，就是不仅美国要加强那么对天空的飞行物的各种那个管理、那个侦查、鉴别，同时美国呢，那么也会继续支持就是私营企业、科研机构，那么这些气象机构呢，他们进行的科学的和那个气象的这种研究，甚至是娱乐的这些飞行，那么美国呢也都会那个鉴别了，不会那个让它呢出现错误。那么第三，美国呢也保障了，就是说美国会在全球那么倡议，这也是对中国的一种回应，就是说如果你也发现不明飞行物的话呢，那么我们现在在全球建立一个国际的这么一个法律规范体系，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不仅能在国际上呢，在全球层面呢进行那个规范和管理，同时也会避免大家的误解。那我觉得这是那个拜登的主要的这个就是传递的信息。
那么关于这个热点话题，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滕彪教授，就是说拜登总统在这里说啊，他说预计要跟习近平啊主席通话啊，那么这个信息呢，是否预示着就是说啊，在中美之间啊，就这个飞艇事件啊？产生一种紧张关系，那么你制裁我，我制裁你啊，这几招回合之后呢，这个事情应该就是慢慢的要降温的一种信号呢。
对，我同意刚才夏明教授的分析，那拜登总统也试图把这个事件降温，然后有一个妥善的解决。但是我们如果从中美两国关系大的走向来看，那一方面我刚才讲到他们 不希望在这个事件或者是其他的事件当中擦枪走火，然后升级，然后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另外一方面更重要，就是从过去六七年以来，甚至更远的时间，从奥巴马总统末期以来，中美两国的关系应该说是急转直下，已经进入到一个几乎不可逆的程度，在可见的未来也难以逆转。那么在我们看到中美的贸易战，看到对中国科技的一些制裁和围堵，我们看到一些人权战，还有俄乌问题、台湾问题等等。那么以中国、俄国为首，尤其是中国为首的专制政权正在联合起来，而这样的话就是专制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这种对垒越来越明显了，所以中美两国的关系是不可能好到哪里去的。
好，那么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就到这里打住。有关美军击落中国间谍气球一事呢，我们会持续为我们的观众啊提供最新的动态。感谢我们的嘉宾，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对今天的热点快评的点播。下面呢，我们开始下个话题的讨论，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还是习式帝王术？中国官媒目前在大力进行一轮持续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宣传。此前习近平在中共党校给中共新晋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的开局之年第一课的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关键词做报告时曾88次提及现代化。是否可以将中国式现代化看作是习近平铁腕加王沪宁现代化理论组合政治实验的开始？中国式现代化呢，究竟是习近平的理论创新还是他的帝王般权力的包装？中国式现代化是否代表的就是专制与民主的对决？那么呢，关于这些问题呢，我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夏明教授啊，您跟这个王沪宁的关系啊，就是比较深啊，你既有跟他同事的经历，也了解他的学术的背景。那么我就想问呢，就习近平啊，他是提不出一套全面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的。而我们知道1986年的时代，那个前后呢，王沪宁就提出了这个现代化的理论。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纽约时报》啊，他对这个王沪宁的学生的这个采访呢，他说他支持现代化，认为中国需要强大的政治领导力。这是他的学生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王沪宁曾经的学生任晓说，他依然这么认为，这是他坚定的信念。所以说呢，是王沪宁的现代化的理论加上习近平的权力，两个东西的组合，准备在中国推行的一场政治实验吗？夏明博士。
是，首先呢，我讲一下了，在86年呢，在复旦呢，王沪宁是以新权威主义，那么以就是信奉塞缪尔·亨廷顿的，就是所谓转变社会中的了，要有一个政治权力，要有一个政治权威，而他依靠的政治权威呢，其实是一种高度的中央集权，也就是他的那个所认定的从中世纪末期的专制君王，像那个他研究的主权理论的这个作者布丹呐、那么像霍布斯了、等等。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王沪宁在整个思考现代化的过程中啊，对这个专制权力的迷信呢、那么其实是过去的40年了都没有改变。那么其实王沪宁呢，他更大的程度上，他其实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更大的程度上是一个列宁主义者。那么其实最明显的，他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那么我记得在复旦呢，跟他两个共事了，有两个事情呢，我觉得可以值得那个就是说一下。那么我在那个就是1989年呢，那么写了一本书，那么就是写那个政治现代化的主旋律，那么副标题呢，就是现代化中的那个民主政治。那么这本书呢，那个本来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因为有6次的原因，那么结果呢就被那个枪那个决了。那么但是当时的这个书的这个评委，也就是后来给王沪宁呢共同建复旦大学第一个博士点的一位我的导师呢，那么拍案叫绝，说这本书呢写得非常的好。 那么当然其他的话我就不说了，因为他把我的书呢跟王沪宁的学问做了一个比较。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1990年呢，那么我最后一次在复旦大学那么做学术演讲，那么当时王沪宁呢他是系主任，他也安排我呢第一个做演讲。那么我的演讲的题目我现在还记得，就叫中国政治科学不发达的超学术障碍。那么在这本书里边，在这篇文章里边，我其实就指出，现在如果中国用政治的方式把政治科学变成权力的附庸、权力的这个使女的话呢，那么中国政治科学是不可能发达的。那么如果你看到今天呢，中国在197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到今天已经半个世纪了。那么但是呢，这四个现代化里边，早在民主强时期，魏京生就提出，那么我们需要加入第五个现代化。那么同样的，在80年的整个辩论中，大家也提出，我们首先要进行那个人的现代化。那么现在中国呢，那么现在不仅是在那个退那个就是倒退，那么这些所谓的人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都没有跟上那个时代的步伐，而且你可以看到了，中国现在在进入一种整个人的思想和整个国家的那个前进的步伐呢，在进入一种速冻期。那么我认为呢，他这些那个理论呢，其实不是说表现出习近平或者是王沪宁有任何的创新。我觉得仔细读他们呢，他们讲到其实中国的核心现代化一个目标就是党要领导一切，党要领导现代化，只有党能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所以现代化呢，已经不是一个中国人的一个追求的目的了，而相反呢，那么是一个用来维护党的统治的这么一个工具了。那么如果你可以看到，在过去的500年的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今天呢到了21世纪已经把现代化的概念抛弃了。那么现在今天呢，中国呢再在50年提出四个现代化以后呢，不断的重复这个老调了，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我就正好是表现出那个习近平和王沪宁呢，他们政治的想象力呢早已经枯竭，也正好是王沪宁我认为他有一种江郎才尽，有一种理论破产的这么一个迹象。
这个夏教授呢，首先呢，从这个啊政治科学啊变成权力附庸的角度来看啊，王沪宁早期的学术成果啊和现在这个事情的关系。另外呢，强调了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现在它跟共产党的这个关系啊。那么这个话题我们贴到这个推特上啊，让观众知道之后呢，观众留了很多的言论啊。那么我念几条啊。那么这个金钟宇啊，这个网友呢，他说，推友说，他最说不清楚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总觉得与长城、兵马俑有关啊。这个一位叫 Reader 的这个推特呢，他说呢，这个习氏的中国式现代化呢，啊，说白了就是这个某种呢专制统治的现代化啊，专制统治的现代化。那么这个苏敏这个推特网友他说，中国式现代化呢，具体在几个方面啊，他说生命医疗方面呢是活体强灾啊，这个生物技术方面呢是病毒生物武器攻击人类，在电子信息方面呢是实时监控百姓啊，经济方面呢是强灾造假等等啊。那么还有一位呢叫 Warfinger 的网友呢，他说呢这个理论呢就是习王朝的专制独裁而已。还有一个网友呢，当家小学生呢，他就简单的说是新时代的地方制度啊。所以说我们的很多网友都把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呢跟这个专制统治和新版的帝王制度是关联起来的。那么我想请问这个滕彪教授下个问题，就是说中央党校呢这个新年的这个开年的第一课呢啊，这个中国媒体说是习近平亲自审定办班的方案啊，然后呢在这样一个办班的方案中间呢，习近平要对这一些关键的少数，就是中委、候补中央委员、省部级干部呢发表讲话，然后呢就一个关键的话题，那么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进行了这个讲话。所以说呢，这样一个讲话是不是标志着20大确立的中国式现代化这样一个中国崛起的这个方案呢，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要开始进入一个动员实施的阶段，也就是说这个理论啊已经要变成行动的这个时期了。那么听听滕彪教授的意见。
对，其实他的这些理论，他的这些论述都是非常荒谬、非常空白、空洞的。那么，我们看现代化的这个概念，它原来呢就是指这个工业化，后来城市化。但是这种工业化，它需要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社会方面的一个深刻的变化。那么现代化的含义，它包括了，比如说政治上的民主化、知识上的科学化，比如说。宗教的这种世俗化，那么这种东西都是中共他所排斥。中共其实在50年代就提出四化，我们今天听到这个实现四化等等，那就是四个现代化。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就是中共，它顶多呢，就是要追求一个，比如说工业化、城市化，那这个是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政治方面的自由民主化这种普世价值是中共历来所严格排斥的。那么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在这政治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不断的倒行逆施。那么他提出来的这些口号，不管是习近平啊，还是之前什么什么全过程民主啊，什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或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观呐、啊，这些东西，包括之前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特色新思想等等，那么这些东西都毫无意义，都是为了这个操控民众的思想，用一个花里胡哨的东西来给民众洗脑，然后达到他个人集权的目的。那么，我其实也不太明白，把这些无聊的、没有任何思想的东西付诸行动是什么意思？那么，无非就是中共的这种权术，用他的这种残酷，用他的这种政治手腕来集中权力。就像夏明教授所说的，那么这样一个冰河时期，中共他对这个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方面的这种戕害会超出过去60、70年啊，会达到一个更残酷的高度。
好，谢谢啊。那么，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呢，在习近平的讲话里呢，被赋予这个崇高的地位啊。不仅呢，被认为是一种理论创新，而且呢，也要用它来这个叫什么说呢？叫以中国式全面现代化呢，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就有一些人认为呢，就说到今年3月的两会的期间呢，那么他会把这个中国式现代化里面的一些蓝图啊，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步骤呢，就开始通过立法的规范呢，或者一些人事安排呢来落实。那么，夏明教授，你认为这种操作性的这种可能性大吗？
是，其实呢，习近平提出这个，在重弹老调了，中国式现代化了，其实表现出了他的那个，思想上和他的战略上，包括他的人事布局上的某一种混乱。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他的这个所谓中国式现代化了，如果我们把它给两个他以前常用的口号进行一下比较，那你就会发现呢，其实是习近平某一种的一种退缩，或者某一种的从他过去的这种大跃进的那个思维方式呢，在进行要回到地球。首先，我们跟他那个经常提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对比。那么他过去呢，更多是要不忘初心，要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要那个进入到那个共产主义的这种方向了。那么跟这种那个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相比了，当然了，我觉得那么是有一个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了是有一点那个就是脑袋了清醒了一下。那么另外呢，跟他一个所谓的那个对外的冒进，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了，要给世界了指明方向了。那么今天呢，他回到了中国的那个中国式的现代化。那么当然跟他的这种那个要那个统领世界，要建立这种千年王国的梦想来比了，那么他其实呢又在那个给自己的那个那个洗了个冷水脸，让他呢清醒一下。但是呢，你会发现呢，中国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在21世纪，我们已经进入到了那个第二个10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面临的威胁了非常多。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像人类历史的作者哈拉雷，那么他写的那个就是21世纪21个警讯。那么像那个就是纽约那个大学的那个鲁宾尼，他写的那么我们新时代的10大巨型威胁。那么还有就是，许多作家探讨的这种生物科学，机器人技术。那么，整个大数据和人工的智慧，那么给我们人类在这第5次科技革命中给我们带来的工作、生活和思想， 各种的冲击。那你可以看到了中国的这些领导人和中国的这些智囊啊，那么我觉得他们对全世界目前面对的重大的可能对我们人类生存了都有灭顶之灾的这些威胁了，我觉得是知之甚少，而且呢也不允许中国的那个学术界呢进行讨论。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种冰河期了，那么我认为呢，如果中国不制止的话了，如果中国没有人人自治了，能够在这个时候阻止习近平和他的领导集团呢继续把中国拉向这种蛮荒时代啊，那么我觉得这种蛮荒时代造成的损失，就像刚才那个滕彪博士讲的，比毛泽东给中国那个十年呢带来的灾害呢要坏得多。那么所以如果习近平再继续完成他下面的这个十年的话呢，那我认为他会毁掉中国的一代人，也会毁掉那个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在过去的100多年呢获得的某一种复兴的机会，能够进入到人类文明那个真正的最后的大家庭共同体的这么一个历史机会。
嗯，那么这个习近平啊，在这个开班讲话里头啊，他谈到就是说，这个共产党的领导啊，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的性质。那么他把这个中国式的现代化呢，跟共产党的这个关系呢，就给挂起来了。那么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认为呢，在当下中国呢，已经变从党天下变成了这个习天下。那么从这个意义上呢，可不可认为就是说啊，这个中国式现代化是某种意义上习近平啊当代权力的一个精美的一个包装呢？滕彪博士，
嗯，对，这种中国式现代化，它虽然从它官方的宣传里边，它提到了党的领导，提到了这些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但是他也提到了比如说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命运共同体，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等。那么后面这些东西听起来都是非常漂亮的，包括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还有共同富裕等等，但实际上这都不是重点。重点呢就是党的领导，就然后呢这个党的领导又在现在的这样一个语境下，又是习近平一个个人的独裁，所以他强调的就是共产党对习近平共产党他对整个中国的权力的垄断，而且呢要把这样一个制度啊维持下去，而且还要用所谓的中国方案、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来和西方进行抗衡。所以总之他的这一套话术就是为了彻底的明确的对抗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宪政。我们知道现代化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提出这个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那么科学这方面当然另讲了，中共它也需要发展工业化，发展科学，但是呢这样一个就是比如说科学的发展，它也依赖其他比如说政治方面、社会方面其他的安排。而中共从它这个建党以来，尤其从1949年攫取政权以来，它对政治文明是彻底排斥的，而且是走在和普世价值和人类的这种历史发展方向完全相反的方向。那么用这一套东西，用这一套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来解决全球的问题，来和西方抗衡，那这是完全是自不量力，这是一种应该说是一种颠倒黑白。
那么关于这个现代化的话题呢，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夏明博士，就是说啊，那么习近平啊，这个讲话呢，他把中国式现代化啊，他把它提升到打破了啊西方化的迷思啊，然后呢，他原话是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开辟了一条属于中国但又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全新的人类文明的形态。那么这个全新的文明形态呢，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拜登总统说的民族和专制的这个较量？夏明博士。
是，我觉得这里边呢，不仅涉及到民族跟专制的较量的问题，我觉得涉及到两种文明呢，最终给自己的老百姓，最终给中国人或者是生活在中国以外的人呢，带来多少自我发展、人生的价值和最后实现的机会。所以呢是关系到普通的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就是家庭的。那么这里边呢，如果我们看他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那个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我觉得呢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一个，就在于第一， 在过去的500年过程中，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整个现代化的这么一个范式下，那么现代化不是说是西方跟那个东方的这个争论的问题，那么如果是这个争论的话呢，就不会有日本那个脱亚入欧了。那么所以呢，它是一个就是先进跟文明的一个争论的问题。那么所以中国呢，之所以最后是接受现代化这个模式了，其实也就是要摆脱落后，要进入到文明。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21世纪。现代化这个理念呢，这个概念呢，就像刚才滕彪博士讲的，那么许多涉及到很多都是以工业化，那么像中国提出所谓国防科技农业了，那么这些现代化了，那么这些东西呢，在21世纪呢其实已经过时了。所以西方国家呢，那么现在已经把现代化的概念呢早已经抛弃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呢在捡起了这个已经被西方抛弃的一个概念了，最后再说我们要反对西方化了，那我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最后我再想提一下了，就是如果我们看中国所说的四个现代化，其实在那个就是过去的3年呢，在疫情期间呢，给中国了一个最好的一个那个就是检阅了。那么其实中国在四个现代化上呢，我们且不说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了，这就已经不用去那个表述了。那么在四个现代化呢，全都那个是不及格。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气球被打下来了，对中国的什么军民两用了，其实给中国呢丢了一个很大的丑。那么另外你可以看到整个芯片的战争呢，让中国的所谓的那个产业呢，其实已经呢这个受到了一个极大的那个打击。如果你在看中国的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了，那么中国的粮食，那么在目前的全球市场动荡的情况下，那么出现冲击了，所谓的农业线的话呢，也根本就没有实现。那么如果再看中国现在普遍的开始关门，那把中国的科学界呢，现在已经给西方国家，给最先进的国家，其实已经在隔离，而西方的先进国家对中国呢，也在进行某种抵制。那我认为，其实中国的所谓四个线的话呢，在过去的50年的所谓的努力过程中，其实今天看到了，那么即使这么简单的东西，我认为都已经破产。
好，我补充一句
啊，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刚才，好，滕彪博士你进行，
OK， 我很简短补充一句，就是其实在西方已经有了，很早就有了这个第二次现代化的说法，就是第一次现代化是这个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那么第二次现代化是知识化、网络化和全球化。那么我们在网上看到这个网友他们很有意思，他说在大航海的时代中国近海，在大贸易的时代中国锁国，然后在大信息的时代中国这种近网。那么这个虽然有一种说法说这种互联网的时代中国它没有错失这样的机会，那这只是在某一种程度上。那我们看到这个网络上的禁网，而且这个现在中国又有很多很多反全球化的措施，在越来越采取一些类似闭关锁国，比如说限制英语啊，限制一些外国人，然后赶走外国媒体啊等等。那这些做法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和像下面说的这种现代化的概念有点过时，但实际上实际上如果与时俱进的这种新的现代化，那这是就是他描述了一种全球的趋势，全球的价值取向，但中国正在走向和他完全相反的方向。
刚才两位教授谈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现代化的概念呢在进化，那么中国呢捡到的是一个落后的一个概念在讨论，而且呢加了中国式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夏明教授谈到，实际上呢，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落后与文明之间的这个差异。那么中国往往是选择是落后的这一点这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我们的油管网友的评论也来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的提问和他们的看法。那么这个有一个叫塞尔的网友这个推友那个油管网友，他说有个问题想问嘉宾：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有什么不同？现代化还有第二种定义吗？那么这个问题交给夏明教授。
所谓的现代化最原始的定义了，其实就是所谓的脱模，那么也就是走出传统社会。什么叫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就是以血缘血亲关系了，以等级制度了，以男权社会了，那么以家长制了，那么这些来控制，那么而且以就是国家的那个权力了来那个管控经济了，那么这是一种就是传统社会。那么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现代化了，它没有第二种定义。中国今天呢，确确实实还在那个传统社会里边。
好， 那么看看我们的油管网友的点评啊，这个叫马科托的啊，油管网友说啊，中国的叉叉化啊都是特色的，例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的民主化、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含义是老子有老子的规则，不吃你那一套啊。那么正好呢，我们推特的网友啊，这个陈教授他是说，中国是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一样，就是想变相否定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由于改开和与美国等国合作的结果啊。那么这个有关网友呢，罗章这个网友呢说呢，何必啊，美国何必害怕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模式都是模仿学习美国式现代化啊。另外这个他还说呀，中国式现代化呢需要美国这个外部的忠诚反对党监督中国政府的啊施政啊绩效，促进中国社会文明。那么刘汉网友呢，他说呢，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国家政权现代化、党的现代化啊。这是我们几位啊这个油管网友的啊点评。那么呢，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就到这啊。我们需要感谢我们的这两位嘉宾啊。那么我们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那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大外宣锁定俄亥俄毒列车，北京升高反美宣传了吗？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2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呢，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一列运载包含有毒可燃气体的火车最近在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村附近脱轨并引发大火。事故发生后10天，中国官媒从本周一开始突然大幅报道此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甚至质问为什么脱轨导致的泄漏事故先有提及，在事发当地政府依然在应对危险化学物质的扩散，并建议民众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的同时呢，美国环境保护局14号的声明说，自8日大火熄灭以来，没有检测到任何因泄漏引起的社区健康问题。在外界以为中国可能想给美中紧张关系降温而减少批判美国的言论的时刻呢， 为何北京升高对美国的反面宣传叙事？北京官媒为何对此事件的解释的阴谋论颇有兴趣？为什么对美国主流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看不见？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是我们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第二位嘉宾是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两位博士大家好。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滕彪博士啊，这个新的外长啊秦刚在华盛顿邮报呢发表文章啊，他说要想推动的重构一个稳定的美中关系。那么在这种氛围下呢，外界以为啊美中关系啊在改善之中，那么中国可能呢因此呢减少对美国的批评。那么为何在这样一个列车脱轨并导致的泄露事件之后呢，北京升高了对美国的反面宣传的这样一些叙事呢？滕彪博士。
对，首先秦刚他的这个文章呢，他的大道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问题就在于虽然整个世界的命运和中美关系的好坏是有关系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中国它一直是在和民主背道而驰，一直在破坏国际秩序，不守国际规则。那么对于美国，对于就是中国来讲，美国它是一个符号，它代表的这个自由民主。那么把很多人包括民间的人士把美国当作一个民主的灯塔，所以呢就是美国就成了西方敌对势力，西方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一个象征。所以中共的反美宣传是从来都没有停止的。那么俄亥俄州的这一次爆炸事件只是他抓住了一个机会，那么借助这样一个机会来大肆的宣传。那么也有人分析说是为了来转移其他方面的这个注意力啊等等，但是从整个的这个本质上来讲，那么中国就特别特别想要找美国的毛病，想要宣传美国它有多么不好，多么不堪。那么比如说每年出台就是美国人权报告啊等等，这也是很有意思。美国人说我们非常欢迎你对我们提出批评，无论是人权方面还是社会等等，包括种族问题，任何批评我们都欢迎。那么这是就是和中共的这种思维逻辑是完全不一样。在中国，那么包括我本人批评共产党，批评政府，然后批评他的一些政策，就被认为是颠覆国家政权，然后就把你停课，把你这个绑架关押等等，这是完全不同的对待批评的态度。
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提给滕彪教授，第一个问题有两个假设啊。第一个假设就是说啊，中国的这个新外长秦刚上来以后呢，他发表文章啊，想重构美中关系，那么这个美中关系呢会啊紧张关系呢会下降啊。另外一个假设就是说呢，在这个框架之下呢啊，中国的反美的宣传啊可能会减少。那么我想问夏明博士，就是说这两个假设你认为成立吗？
是。这两个假设的话呢，那我们必须要建立在另外一个前提上，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的领导人呢，那么都是在为那个习近平呢，就是在那个给他那个就是服务或者听他的指挥。那么其实呢专制集权政府了，其实这个很大的悖论就在于最后就是最高的领导人永远呢就是生活在一种权力的自我中毒中。因为他的首先的这整个信息的这个反馈的体系了，那么其实都已经消失掉了。那么他生活在一个完全的一个自循环的一种虚假的信息中。那么所以习近平他要做一些事情，或者说他的那个最高的领导人想做一些事情，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往往面对的官僚那个机构呢也会给他就是掺沙子，或者也会给他就是那个为了自己的利益呢把他的那个政策给绑架。 中国现在出现一个那个就是寡头政治，那么中国呢有各大的家族，他在绑架中国的政策，就说习近平他代表了某一个家族，那么或者在太子党里边有一派政治势力，但是呢中国呢现在呢已经呢就出现了一种中共的红色家族把中国瓜分，其实是持老百姓的利益呢不顾的这么一个那个情况。那么另外呢，那么我们也那个必须的就是看到，现在中国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其实是中国过去的那个十几年呢出现的这个良币啊，那个被驱逐出去，就是劣币驱逐良币。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二十大那个上升的人呢，那么其实是对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高考恢复以来，所以中国提出的我们是那个贤能治理呢，其实一个最大的这么一个讽刺。那么根本就不是最佳的贤人呢，那么也不是最有能的人，现在最有能的人相反呢全部呢退出了国务院，从总理到副总理到国务员到各级的部长。那么所以呢无论是气球事件还是中国目前在那个封城或者解禁，那么目前的各种社会危机，那么人们也讲到从白纸革命到现在老人那么上街，那么实现白发革命，那么其实很多的这些官僚系统的官员呢，他们呢其实呢就是想把自己的官位给保住，那么他们现在呢就是要推卸责任，那么要那个就是制造烟幕弹呢，那么来那个掩盖他们呢犯下的愚蠢，那么同时呢也能够让就是上面的领导人呢，那么继续了像皇帝的新装里边的一个皇帝了，那么沉浸在权力的这个那个陶醉之中。那我觉得今天的许多的混乱了，那么其实表现出了就是中国这个体系的混乱。
好，那么我们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谭彪教授，就是我在做这个话题讨论做一些研究的时候，我读资料我就发现啊，中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啊，对这个俄亥俄这次列车脱轨事件里面产生的一些阴谋论呢、怀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啊。那么中国新闻网啊转了环球网的啊一篇文章，那么我为什么我要说呢？中国新闻网转环球网呢？因为环球网是经常发啊这些东西，那么中国新闻网又把它转过来，那么这个里头提到了这篇文章呢，提到了环球网这篇文章提到两个阴谋论，第一个阴谋论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美国的有网友说那么这个美国军方打掉的这个。这个间谍飞艇的这个事件呢，在美国媒体上被报道很多呢，为什么呢？是为了呢分散美国民众对在俄亥俄发生的这个脱轨事件和有毒气体的泄漏导致的环境危害的注意力这是阴谋论之一。那么第二个阴谋论是什么呢？是这个有美国网友说啊，是警察帮忙炸毁了这列脱轨的列车那么这些两大阴谋论呢，在《环球时报》的报道里头呢都出来了，而且中国新闻网把它转过去了所以说我想请问这个谭彪教授啊，为什么北京的这个主流媒体对这些东西如此有兴趣呢？
对，中国的主流媒体也一向就是热衷于阴谋论，热衷于制造谎言。其实整个的，中宣部、中共控制的所有的这些媒体，那么他为了政治需要，为了党的需要，就可以随时的说假话，随时的造假，随时的去传播阴谋论。那我们知道在大跃进时期，这亩产万金、十万金啊等等，那这些都全都是最大的、最主流的媒体所所宣传宣扬的，那么，所以他的这一套阴谋论也是建立在中国政治的这样一个想象的基础上，他想象在美国有一个无所不能的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政治中心，他可以为了转移什么注意力去指挥媒体，去指挥军方，指挥所有这一切。那么这是也是非常可笑的。那么就是而且这些阴谋论，它编造的也非常的粗糙，非常的简陋，完全经不起推敲。即使不去查看那些细节的话，光看它字面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编造的东西。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假象。假想美国有一个庞大的力量可以主宰军方，可以主导舆论这样的东西比较有意思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大外宣在关注这个 俄亥俄脱轨列车这个事件过程中呢，他媒体报道说啊，这个美国的媒体失声啊，美国的政府失聪啊。那么这个环球啊，他的报道是什么呢？在事故发生后的十多天里，占据美国主流媒体头条位置的新闻大多是与所谓的中国威胁有关，美国民众真正关心的安全与健康威胁呢却被挤到了角落啊。那么这个长安街之事呢是北京日报举办的啊，他说呢，占据美国媒体头条大多是气球以及莫须有的中国威胁，而对自己国家人民真正面临的威胁呢，美国的媒体呢再一次选择式的失明啊，那个失明。那么夏明教授你怎么看，就是说中国这次呢啊对美国媒体这个开炮这个行为呢？
就像刚才腾彪教授讲的，其实中国那个宣传系统大外宣呢，那么一直是一个就是谎言的一个造物机了。那么他现在就是对美国呢进行这种那个狂喷呢，其实一方面呢反映出刚才你们也讲到，是中国政府了一种心理投射，把他的一个龌龊了，那么全部投射在就是美国的这个体系那个上面。那么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就是说，我如果不能让人说服，我至少把你搞糊涂。那么所以呢，他这是一种做法。那么另外的话呢，也正好像那个腾彪那个就是博士讲到的，那么中国的宣传工作呢是非常的粗糙。那么粗糙呢表现了一个几个简单的东西，就是说你如果做一个基本的，如果你中国不要把谷歌给禁掉的话呢，你就是打个几个谷歌的关键词，你就可以发现事情的真相。第一，这个事情那个是一个事故，那么发生以后，那么当地政府马上呢就进行那个就是撤离，那么1英里以外，那么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室内的这个家庭全部要撤离。那么后来那个大火灭了以后，当地政府说，那你可以回家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呢不要那个饮用当地的水，那么还是要进行那个防护。但是另一方面呢，你会发现呢，美国其实就是拜登总统，他在过去的两年，那么一直声嘶力竭的，那么在全美呢，就是要推动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那么这个问题呢，恰好反映出了美国的基础设施的问题，而美国的基础设施呢，在几个老旧的州，宾夕法尼亚州，那么那个就是俄亥俄州，那么还有就是肯塔基州这些呢，那么都表现得特别的突出。而这些州呢，那个长期以来呢，确实是被共和党了，那么一直是抵制那个所谓政府征税那个花钱。所以我们知道，那个俄亥俄是美国一直最保守的州，就是美国每一次共和党那个获胜，都是俄亥俄州投的关键票。美国每一次民主党如果能够获胜的话呢，都是能够说服俄亥俄州的人呢，那么能够跟随到民主党了。那么能够对就是基础设施呢，对公共的这个投资呢进行某一些努力。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俄亥俄州的州长，那么参议员全是共和党的。那么我们怎么可以想象，那么拜登总统在不断的那个就是最近通过的2万亿的美国的基础建设法的情况下，那么拜登会去那个掩盖事情的真相？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所谓的美国主流媒体晋升，那么光是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新闻周刊。那么新闻周刊它是因为周刊了，所以我们看到新闻周刊每一天它的网页上每一天都有一篇深度报道。那么我们还不要说就是纽约时报了，那所以我认为呢，中国的这些媒体了，它的这种造谣了，那么其实是在犯傻，其实犯傻了比犯罪了其实还那个可恶。为什么？因为你犯罪只是抹黑美国，你在伤害美国，但是你犯傻的话呢，那么其实呢，你在让自己呢就是丧失你自己的那个信誉度。那么犯这些低级的错误了，那我觉得整个所谓中国的国家那个就是信誉了，和中国的媒体专业人员的信誉了，最后让美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你中国你就是恨我们美国。那么所以当有这种情况下，无论秦刚要放出再多的那个就是那个不是那个间谍气球，放出这种彩色气球，或者伸出橄榄枝的话呢，那我觉得都是很难改善目前中美关系的这个走向恶化的大趋势。
这个美国之音呢，关于这个主流媒体啊这个不报道这个俄亥俄脱轨事件这个事情呢，写了一篇报道回应啊，它里面就提到，就是说美联社2月3号最先就脱轨事件发出快讯，其后呢也被美国之音转载啊。那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都在2月4号 进行了跟进的报道，也并不是美国主流媒体这个事情呢他就不报道啊。另外一个呢，这个中国日报啊，在这个事件之中呢，他对这个啊非裔美国记者啊被逮捕的一个事情呢，他说对于一向宣扬新闻自由和人权平等的美国政府，无疑又是一次公开的这个嘲讽。所以说，滕彪教授，关于这个事件你有关注吗？
对，这个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记者被抓的事情，大概就是他在这个直播间进行大声的直播，而且不听劝阻，而且好像还对当地的一些官员有一些这个要威胁的举动，所以当场就被抓了，然后带走了，那几个小时之后就被释放了。所以这种就是片面的宣传，这种应该说也是一种造假。虽然这个记者被抓了，如果仅仅说这么几个字的话也没错，但问题我们看到他的语境，他的背景，然后是事后的处理，然后我们看整个的体制，那么就是美国的这样一个新闻自由、媒体自由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那么所谓在美国像中国那样随便乱抓记者给他判刑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这也就是说，中共的这种大外宣经常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比如说这个记者被抓，那很多人就会问，那中国的这个张展因为在武汉报道疫情就被判刑四年。那么很多记者被打，很多记者被开除，那么中国是关押记者最多的监狱，有几百个记者被关在监狱里直到今天。那么还有就是胡锡进他在推特上用英文说了这个事件，然后又有人就在用英文回复他说，2018年张家口的这个氯乙烯同样一种化学材料，那么泄露导致23人死亡，那么中国的处理是怎么样，中国的报道是怎么样。所以他经常不光是这样，就是中国所有的这些，比如说天津大爆炸，比如说汶川地震等等，那极其可怕的这种事故，或者是天灾，或者是大部分是人祸，那么中国他要么就是掩盖，要么就是抓记者，然后事后的处理也是一塌糊涂，和美国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抓记者的事件呢，我们刚才视频上放了这个抓记者的视频的这个现场啊，那是州长在那儿啊给举行这个记者会，有很多记者在场。那么这个被抓的这个记者呢，他在边上他搞现场直播，他搞现场直播，然后那个警察就过去干预，说你的声音啊太大啊，声音太大，然后呢就发生了这么一个驱离事件啊，后来又把他给放了。所以说这个事件呢，实际上在某个意义上啊，它的真相没有被完全的呈现啊。我们继续来谈这个事件啊。那么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长安街之事，这个长安街之事呢，我查了一下，他啊在这个微博上有1500万粉丝啊。他把这个事件呢说成这个美国版的切尔诺贝利啊。那么我在前面谈到了美国的环境保护局，他说在八号这个大火熄灭之后呢，没有发现啊那么任何的东健康的安全的问题。所以我想请夏明博士点评一下，北京把这个事情弄成一个美国版切尔诺贝利，究竟有什么想法呢？
是因为当就是中国政府了要找不到他的业绩来那个夸耀的时候了，他就不断的就是对其他的可以相比的国家来进行抹黑。那么包括这次记者事件，那你看到这记者事件，就像刚才你们也讲到，那么当州长在进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他就进行同步的，那么现场的就在那评点和直播。那么当然这是干扰了整个就是新闻发布会的进行。那么他呢也不听就是那个就是指示了。那么同样的，如果说你要压抑就是说记者的这种就是报道的权利，但是呢其他的在场的十几位记者全都在那儿。那么再说的话呢，美国呢，那么它是一个两党政府，那么它是个联邦政府，有州那个和那个就是那个联邦，那么有地方，那么有各级政府，所以我们不可否认，美国呢，那么确实在不同的层次上，尤其地方上呢，那么对那个各种权利呢，做事情呢要粗糙一点，联邦上呢，基本上可能要好一点。那么同样的，在针对的就是这个言论自由、媒体自由了。那么其实呢，
夏明博士，我们这个时间到了，我们要在此打住。那么今天这个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要感谢啊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 和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夏明滕彪博士参加我们的十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美国之音呢开通了电话频道，电报频道啊，欢迎大家关注。最后呢，我要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